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你的朋友刘发。刘发最近几年呢，也尝试了在一些跟自己文化背景、语言特别不同的一些国家或城市生活。那么就发现呢，当我想要跟一些跟自己文化或者是语言、种族不同的人去交流我的信仰的时候，那还真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些语言上的障碍或表达呢不够清楚，或者是文化背景等等的不一样，有时候互相理解可能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甚至当你能够说对方的语言，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别人的理解。当你自己在文化上或者语言上，在整个大的环境里面都是一个比较小众少数的群体的时候，你也会感觉特别不容易融入所谓的主流的社会。而且这个还是已经是现代比较世界多元化的一个时代，然后一个全球地球村的这么一个趋势之下，都还有这样的感觉。那么更不用说在100多年前，当那些西方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会感觉到多大呢格格不入，或多大呢这种语言障碍、文化背景不同的挑战。但是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体验，所以刘发自己也更加的万分感动，就觉得他们要跨过重重的障碍，不只是物理上的、空间上的障碍，更多呢也是文化、种族、语言上的障碍，甚至当时他们也是被很多中国人排斥，或者是当局散布关于他们的一些不好的消息等等。当然，再加上他们自己同族也对中国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可能也被连带波及到了有不好的这种形象。所以在这么大的重重困难之下，这些宣教士们仍然呢勇敢地踏上大使命的旅途，为呢就是把主耶稣的爱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我想这一份爱、这一份回应上帝呼召的信心，真是值得人钦佩呢。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真是用理性的想法来看，都会觉得难以理解。但正是这样的热忱，这样对主的爱心或信心，才造就了这么传奇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也让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或者是我们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弟兄姊妹，都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一位传天造地并亲自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这一位神。这确实是神奇妙的恩典。神奇妙的恩典常常不只是一种所谓超自然的现象，而更多都是在这种一点一点的累积、慢慢的突破下积累起来呢这么一棵参天的大树。就像是一颗芥菜种子，可能它非常的微小，人也不觉得它很起眼，但是它的成长起来的时候，真的就会变成参天大树。这就是神国度的奥秘之一。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货故事。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天赐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至爱中华·戴德生传》。 本书家带的山五十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以上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山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献上自己来为主所用。上次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山跟包约翰两个人呢初次尝试前往通州，虽然一开始有很多的危险也惊心动魄，但神也保守他们，不仅让他们跟当地的县官建立了好的关系，并且呢也把戴克的福音单张和小册子都分发完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戴德山传》这本书呢第十三章的内容。十三章标题叫做《在中国的遭遇》。
独立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不久之后，戴德山又再次计划另一次内地的旅行。英国圣公会极为支持，不但愿意提供大量的圣经，而且答应资助大部分的旅费。他们这一次的旅程仍然是乘船沿着长江而上，船到了长江口张家市，它是从来没有外人到过的地方。只是戴德山便下船上岸了。人们看到这个能讲官话的洋人特别震惊，而当他拿出了自己的怀表来看时间的时候，周围的人啊便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其中一个人说：“
哦哟，你看这个洋人拿呢，我从没看过这样的一个眼睛。”
另一个人说：“嗨，废话，你肯定没见过，因为这个也不是眼睛，其实是个千里镜，洋人最擅长制造这个东西了。”第三个人又继续说：“
嗨，你们才都不懂呢，这都不是，他手上拿呢是一个时钟，每到一个钟点他就会响。这个洋鬼子鼻子上夹的呢，那才是千里镜，不是眼睛。哎呀，你们也都晓不得，太无知了。”
戴德山倒也觉得挺有意思，没想到他只是看个时间也引起大家的争论。当戴德山来到市内的一座旧官邸参观时，他觉得倒是也有很多可以学习之处。当他看到客厅进门的地方悬的一幅中国书法，写的道德为快乐的进阶之地，这想的他也觉得颇有道理。当戴德山把他带来的一些书册和福音小单张送给一位老人时，这位老人家也对戴德山说：“哦，先生，我也有一些书要回赠给你。”他送给戴德山一套包装精美、共有十册的丛书，内容丰富，包括天文、历算与地理等等的项目，可称是中华文化以及智慧的宝藏了。老人坐在椅子上靠得向戴德山说：“我有一个奇妙的见解，很乐意告诉你。现在世界上有三个强国，英国、俄国和中国，皆不知有此发现，所有的哲人包括孔夫子也都不知道。这项真理只有世上一个人知道，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八十高寿了，就让我来跟你夸夸吧。”
戴德山等待的可瓦晓得这位老人所要说的智慧是什么。老人严肃地说道，这个真理就是，太阳其实是不动的，地球则环绕它转动。戴德山听到这点忍俊不禁，但是仍然极力保持礼貌的笑容。他回应道，我相信你是对的。他们二人也因此成为了好友。第二天呢，戴德山又回到了这位老人家的家里。老人对戴德山说，看来耶稣是你的圣人，孔夫子则是我们的圣人。戴德山笑笑说，其实耶稣并不是英国人，他生于一个名叫做犹太的民族当中，其实离英国相当远。但是耶稣他不仅仅是个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合为一体呢。老人听完之后有些错愕，不知道怎样回应。戴德山继续用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复活的事情来说明耶稣的神性，老人家倒是也非常耐心地听。老人说道，谢谢你跟我讲述这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呢。几个礼拜后我会去上海探望你，在这段时间我也会阅读你送给我的这些书册，也请你一定要读我送给你的书。1855年5月21日，戴德山在长江入口西面一个名叫青岛上的小岛上度过他那23岁的生日。那天的人讲官话，所以呢，戴德山在跟他们讲道上倒是没得哪障碍，而且他已经早就习惯了用筷子吃饭，他其他的洋人习惯也逐渐的解除了。他那听父对于他能适应中国的一切觉得十分惊讶，也很为他高兴。这听父对他说，这样的话你应该把企鹅的头发剃的，换上中国的衣服。但是你又不能改变你的眼睛鼻子的形状和颜色。到了傍晚，有人来请他看病，消息传开去，他还来不及上船，已有100多人聚会等待，过半的人都得着了治疗。在这一次的旅途当中，戴德山买了一只母猫以及2只小猫，因为上海的老鼠实在是厉害，会偷吃他的老鼠，还会在夜间跳来他的床上。他现在有了这3只猫，既可以对付猖狂的老鼠，也可以做个伴。大戴德山看见一些本地的妇女，令他不禁地想起自己的妹妹戴和妹，他也想念十一里小姐。他想到自己忏悔的供应既然如此不可靠，我又咋个能安心的结婚呢？说到这点，我也真希望能够在伦敦修完我的医学课程，如果拿到文凭，我也便可以很容易找到一份年薪300镑的工作，同时可以兼任传教士。在1855年6月，戴德森、包约翰以及巴格尔三人又结伴到宁波去。宁波也是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是一个传教重镇。这是戴德山首次访问宁波，但他并不知道甘地对他日后有得很大的影响。宁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美轮美奂的寺院花园，还有宏伟的大宅子，城中心还有一个像月亮一般的湖。街道清洁宽敞，沿的海岸是蜿蜒有致的河流，从北到南绕城而过，湖像天然的护城河。而城呢，则建在一个地盘上，外面群山环抱，城中还有一堵内墙，是用花岗岩建成的，做防卫之用。 1841年英国的军队用炮火攻击也没有把它损坏。而且呢，城中的居民多数也受过很好的教育，待人彬彬有礼。在这里的传教士许多后来都成为了戴德生的好友。最早在宁波传教的外国宣教士是美国进行会或展览会差派来的马高云医生，还有麦加迪医生。另外还有一位个性极强的英国妇人奥德斯女士。在1843年，他们来到城中建立了一所学校。奥德斯女士有两位年轻可爱的女教师帮助她，这两位可爱的女士就是戴雅姐妹，姐姐叫做宝丽娜，妹妹叫玛利亚。这两位姐妹的父亲就是1827年到槟榔屿传教的戴雅牧师，这位也是被后人推崇为书圣之人、最有果效的宣教士之一。宁波城中还有英信教会差派的卢茨牧师，后来呢也升任为首任华伯区主教，以及还有两位翻译圣经的能手郭宝德或高福。至于另外一位著名的美国长老会的宣教士丁威良，则是在1850年底到宁波，他在中国生活了57年。高马云对戴德生、巴格尔和包约翰表示欢迎。第二天呢，则由高福带着他们到城中各处去参观游览。但数天之后，他突然接到了上海寄来的急情，说包约翰的儿子患了重病。于是戴德生就陪伴他的老朋友，不分昼夜呢赶回了上海。但是过了3个星期，包约翰的儿子终于还是不幸逝世了。当然戴德生的时候再一次成为了包约翰困苦中的安慰。宁波的外国宣教士和商人暂时的邀请巴格尔到甘地做他们的医生。巴格尔和戴德生对于那里的外国宣教士印象极深，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北京或不同的忏悔，但是相处都十分的融洽。戴德生写信给家里说，我当然非常希望有一位可以商量、可以倾诉、又可以彼此勉励的良伴。然而巴格虽然跟他同属一个忏悔，但并不是这样的一位可以深切交心的挚友。两个人当然也是一同同心的服侍、好好的工作，但两人当然也有一些性格上的差异或背景、成长等等的不同，似乎总是没得办法继续深交成为真正的好友。虽然巴格医生跟戴德生相处的也不错，但是他比较是习惯我行我素，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打算。后来呢，他就接受了宁波的邀请，在第二个月就拿下，只有留下戴德生一个人在上海。在7-8月间，戴德生每天都跟30到40个教师、仆人还有其他一些人一起用上海话聚会。但是自从一位邻居霍乱去世之后，他就特别注重宣讲悔改或救恩的道理。但他说道，耶稣为你们死了，叫你们的罪得赎，你们中曾谁向神祈祷要他赦免你的罪。说到此他停了一刻，没想到有人回应他的回答，我有。这位回答的人叫做桂花，他是一位年轻的厨子。在戴德生日后的信里提到桂花时，他说道，他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了。后来桂花就成为戴德生在华接种的第一个果子，由戴德生为他实习也教导他。戴德生写信给母亲说，如果一个灵魂善于世界，我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报偿。亲爱的母亲，你不是也同样受此恩惠吗？麦杜斯向戴德生建议，他到内地和乡间传教时 最好改穿中古式的服装。于是他在1845年到中朝的沙居时就换了中式的衣服。自从查家游历回来之后，戴德山也常常这样想，他不是有意要隐瞒身份，他之所以想改穿中国服饰、说中国话以及像中国人一样的生活，是对于中国人的敬重而如此做呢。但他晓得外国商人会嘲笑他这样的服装，认为那是价格，甚至还有不少的传教士也会有同样的看法。7月27日，戴德山毅然做了一下重大的决定，他要到乡间租一座房子，开始他的医疗及传教工作，并且穿中式的衣服，还留了一条辫子。如果这个尝试失败，他则会到宁波跟八哥会合。所以呢，他这个打算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订造一套中国的衣服。直到9月份，戴德山和八哥终于收到了中国传道会有关在上海建立办事处的会议。这时两人都已经猜到结果。拆回的信说道，我们的目的并非在条约口岸工作，而是进入内地，所以我们不希望花这么多钱在上海。虽然拆回的信站效率确实有些差劲，但坚持这样的政策是否是对的呢？许多在上海的人认为这样的政策是不可能的，但是戴德山这一次倒是也愿意赞同拆回的看法来尝试一下。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八哥从上海写信给拆回的秘书长皮尔斯说道，拆回的意愿虽然很好，但似乎不明白其中一点，就是在这个时候贸然直接可到内地传教是不可能的。八哥这位严肃的苏格兰人并没有抨击拆毁，但是他说，作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怎么可能了解这个国家当前的状况呢？又怎么知道哪条才是最好的路径呢？当八哥写信向拆毁报告情况之际，戴德山正在楼下调换一些化学药品做染发之用，他想等待头发长了便扎成辫子。他刚好把一大瓶阿摩尼亚从储备上拿下来，由于天气很热，室内气温很高，故此他小心地打开瓶塞之后，仍然稍不留神，瓶子内的压力特别大，就把瓶塞直接弹开了，而瓶子内的阿摩尼亚液体和气体便喷出来。戴德山在忙乱之中只好用手塞住瓶口，但是这些阿摩尼亚液体仍然是从他的指缝中喷出来，射了他满头满脸，连眼睛、鼻孔、嘴巴、头发和衣服上到处都是，那些泡沫几乎要叫他窒息了。他乱跑乱转，眼睛都看不见，终于跑到了厨房里面，把头伸进了一个大水缸里面，才得以被这些清水掩盖他的头，甚至刷尖和壁板，救了他的性命。他继续把头伸进水中，感到全身发烫，但他终于喘过一口气后，赶忙呼唤仆人。他大声地说，快叫八哥医生过来。但是由于头脑不清醒，他说的是英文。突然他也发现了，镇定下来之后，他又用中文重复了这句话。当然八哥也听到了乱糟糟的声音，赶的就跑下楼来。但他看见满脸发肿的戴德山几乎认不出头来，于是八哥立刻用荨麻油涂在戴德山的眼睛和脸上的这些伤患处，又给了戴德山一剂药片作为麻醉药，但戴德山感到难以下咽。之后他又把戴德山的双脚浸泡在热水当中，又用冰敷他的脸，最后他就吩咐在旁边焦急不安的仆人来帮他，把戴德山移到病床上躺下。第二天八哥还是不断地替戴德山来服用冰块。戴德山痊愈之后，对这件事情的印象极其深刻， 多次呢向别人提起他。虽然戴德珊和包格医生两个人因为性格的原因也无法成为能够完全深交的挚友，但是他们都很清楚，他们在上古的时空中领受的都是同一个使命，他们也是互为肢体的同伴、弟兄、学教伙伴。他们在工作上也毫不含糊，在对方有需要的时候，也都是立刻的站出来做那个帮助的人。而两个人呢，也同为医生，在很多的事情上也可以互帮互助。所以啊，在神的家中，人跟人都是很不相同的，但是肢体虽然互不相同，各司其职，但都是属基督的身体，都在基督做头的权势之下，一起来做荣耀神的工作。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
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的第十三章，提到了戴德珊、包格尔还有包约翰，他们继续尝试往内地宣教。他们也第一次来到了宁波，也认识了在宁波的一群新的宣教同工和好友，日后相信他们在宁波也会有新的一些发展。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戴德珊还有其他宣教士他们鲜活的生命，有各种各样出状况的时候，面临危险的时候，也有很多让人会心一笑的时刻，也都说明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虽然他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也在主里面同奔天路，一起呢做与主同工的宣教的工作。相信这也可以鼓励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周围也都是不一样的人，但是同样我们也还是基督徒，在神的国度当中同样领受属神的使命。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也会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祝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